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今天在云彩飞扬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想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需要，就是关于理财。对于理财，你心中是不是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呢？为什么工作这么多年好像存不了钱呢？买了很多理财杂志书籍，好像有看没懂，怎么办？没关系，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相信对于理财你一定会有全新的看见。云彩飞扬邀请到理财达人叶小启校长来聊一聊他奇妙的理财经历，负100万开始的幸福人生。我们一起来欢迎理财幼稚园工作室的负责人叶小启校长。
英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先来介绍一下，您现在是一位资深媒体人，以理财达人的身份上过非常多的电视节目，像是小燕有约啦，爸妈囧很大啦，沈春华 Life Show 啦，那当然你也是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的讲师，然后刚才有谈到说你是理财幼稚园的工作室负责人，所以很多人都称呼你叶校长。
嗯，对。
不过我觉得叶校长本人看起来实在太年轻了。
大家对校长的那个想象都是应该是一个老校长。
对呀、啊，而且为什么你的名字会这么可爱啊？小启是真实名字吗？
对，这是真实名字。其实我小时候对我的名字也产生疑惑，就是会想说，有一天我是个老奶奶的时候，还是叫叶小启吗？这个名字其实是我爷爷给我取的。
小启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启是密字旁，然后右边是一个奇妙的奇。
对，英鲁果然是节目主持人，知道这个奇要发三声。但是一般人其实都叫我小奇，因为比较好发音。我很喜欢我的名字，因为奇这个字它其实就代表有一点像是一个才华的意思。
哦、
对，所以我觉得小有才华这个还不错。
也是人如其名诶、欸嗯。
谢谢谢谢。那为什么我其实成立理财幼稚园工作室要称呼自己是校长、嗯、其实那也跟我爷爷过往的职业有关，因为我爷爷曾经是七所国小的校长。
哇！
所以当人家叫我叶校长的时候，我觉得我在 honor 我的爷爷、嗯、对。
那我们来谈一谈哦，叶校长的一个成长背景，你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哦？
我觉得我出生的环境其实蛮特别的，应该说生长在一个原本还算是非常的富裕的家庭、嗯、但是因为父母真的是比较早就是离婚，后来我就跟了父亲跟爷爷这一边，但是我父亲又早逝，大概在我小一的时候就发生意外，爷爷又在我小六大概要升国一的时候病逝。在我国一之前的人生里面可以说是爷爷带大的啊、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大部分的小孩可能在家就是爸妈都管着，然后时间到该吃饭、嗯、早起该刷牙，有很好规律的作息。但是我的成长背景里面，因为爷爷对我的疼爱跟放纵，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养成了非常独立，个性非常的过于自由。我爷爷的口袋就是我的口袋。你可以说我就是拿得很自由，也是偷得很自由。对，那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直到我爷爷病逝，然后我才到屏东，就是跟妈妈重新开始一个家庭的环境。大家都知道国一应该已经有点叛逆了，
对、啊、
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母亲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客家人，她非常的重视功课，重视
生活常规吗、
对，非常包含吃饭啊等等。你们一定很难想象，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体重只有21公斤，
好可怕哦，
非常的营养不良，
因为都没有好好的吃饭。
对，但是自从跟妈妈住了之后， 国中这三年，我瞬间一口气长了20公分，体重恢复到正常该有的40公斤。
哇，所以妈妈的角色很重要哦。
妈妈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是是，可是我觉得一个母亲除了能够喂饱她的孩子之外，心灵上爱的需要，亲子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跟妈妈过去这么久都没有相处，所以你去到屏东跟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冲突在所难免吧。
困难蛮多的，包含是言语上的误解。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次我觉得不舒服，然后我大概感冒了，我妈妈一回来的时候，我告诉她说我好渴，好想喝水，但是我妈妈的解读却是我在埋怨。我很难得会做一个好像在讨拍的动作，但是我妈妈却觉得我在埋怨。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慢慢开始去理解，原来我们之间是充满着这么远的一个鸿沟。在我心里面会觉得我无法再向他表达任何的爱意，因为连一个讨拍的动作我母亲都会误会。
刚才有提到说妈妈的一些特质嘛，她本身应该是一个蛮吃苦耐劳的一个女性、
非常
情感蛮压抑的，
吃苦耐劳是没有错。其实这一辈的父母都蛮压抑的，但是我从小就外放啊，我的个性因为爷爷的关系，我的情绪外放，我的所有所作所为都是很自然的发挥。这也是导致后来因为大学联考在第一次考的时候，虽然有录取分数有，可是没有学校。我妈妈第一个观念想法就是送这个孩子去关渡基督书院，因为当时我母亲另外改嫁，继父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从教会里面就得知，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他们觉得诶，这个学校还不错，再加上要住校，所以我母亲跟我父亲就决定送这个孩子去基督书院，把他关起来，可能会得到比较好的训练。
是是，现在关渡基督书院已经更名为台北基督学院了哈。
是，
那他的校风的风气稍微比较，也不能说保守啦，可是他的确就是有一套他管理的一个办法。晚上门禁是几点？
晚上门禁几点啊？哇，好问题，真的要回忆一下。
好像六点半哦，
一定要回来学校，可能是六点多，对，
就是超级早的。所以妈妈就觉得，那就把你交给学校来管理这样子。
学校真的不错，但是当然没有立刻把我关起来。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心是关不住的，
是
对，而且假日其实我们就可以离开学校。反而开始了一段鸟飞出去就失控了的状态。尽可能在寒暑假都打工，因为我想要赚钱，学校的工也打，到外面去打工，假日都在打工，目的就是希望赚很多钱，然后花得很开心。
这好像也就是一般大学生的生活啊，寒假跟暑假或是利用假日的时候呢，好好去打工为自己存钱，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认真向上的好青年。但为什么后来会搞到变成卡奴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叶小起校长的生命故事。
忘了自己原是属于你，我主生气，有时候我会走出你的怀里，走出怀里去寻找自己，当我停下脚步，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软弱和悲剧，才发现我更需要你。随你
云彩飞扬很高兴有邀请到小琪，小琪是理财达人。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你有跟我们谈到在大学那段时间，那你就利用寒假啊暑假啊好好的去认真的打工，但是为什么打工到最后没有存到钱，反而变成有一堆卡债出来呢？
这个啊就要讲到大三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大学都让当时的银行进来推行学生信用卡，我就办了第一张学生卡。那这张学生卡的额度是3万块，但是因为信用卡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商品，就是一个工具，但是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工具它的使用方式跟来源。例如说你刷卡之后如果你没有一口气把账单缴清，你当然就要负担循环利息。再加上我把它视为卡而不是钱，一有拿到这张信用卡我就立刻去买了一只手机。每天你知道基督书院吗，就是关在宿舍里面的时候，那你要怎么跟对外联络，你就要去排队用电话卡打电话，那我就关在我的房间用手机讲电话，所以很可怕，第一个月的手机费账单就破万了。
太厉害了
就是谈恋爱然后情话绵绵，讲到不知电话应该休息，应该这样说。所以账单再加上刷那一只手机的费用，其实我等同于一拥有那张信用卡的下个月我就是卡奴了。这个时候我才大三。
是。
对，所以我其实在大学里面就开始启动了那个循环利息，然后我都只缴最低应缴。所以我打工赚来钱也要还卡费。那过了2年之后出了社会，那更是变本加厉，因为我有工作之后我可以办更多的信用卡。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一路就是换工作，有些是公司的联名卡，有些是因为我就是很想要拥有那一张卡，不知不觉我就办了7张信用卡，很快速的吃喝玩乐的状态下，我就把那7张信用卡含利息就是接近100万了。
太厉害了，所以你那时候是闪灵刷手。
对。我觉得卡奴有很多种，有些人是被迫不得已，他利用信用卡去要还债，他可能需要靠信用卡生存。我的状态很简单，就是一个不知道信用卡是什么的人，然后再加上我的性格里面有一个花钱的习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父母会告诉他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但是在我的成长环境里面没有这一块，所以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用我自己心里面现在想要做什么，我喜欢什么，很自然的去发展，就会变成我没有任何的自制能力，也没有任何的管理生活能力。当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该怎么用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发展就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卡奴。
一出社会就将近负债100万，那你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很有感觉自己是卡奴了？
哦，我真正有感觉自己是卡奴，就是连卡都不能再刷的时候，你的收入几万块钱都能拿去负担所有的信用卡最低应缴金额，那你就没有钱吃饭了。吃饭钱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打电话给你的好朋友，可不可以借钱？我还没有正式面对我的债务之前，我就开始不断的过这种生活。到了月底没有钱了，打电话给好朋友，然后借个500块。那我的好朋友真的是我人生命中的贵人之一，就是大概在我借到第7次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再来跟我借钱了。
同一个人吗？
同一个人，对。他说你不要再来跟我借钱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借你我就害了你。你为什么到了每个月月底你都没有钱？我不想知道原因是什么，我只希望你去面对。当下听到他这样讲，我非常羞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又充满感恩。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人这样告诉过我，就是要去面对我的问题。所以刚英如说的，我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现？我非常晚发现，那代表我一路以来都在逃避。
所以那个时候当你发现的时候是几岁啊？
大概24，大概工作大概2年多之后。那后来当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当你信用卡都不缴的最后，你就会信用卡被停卡。银行呢，为了要追讨债务，就会找上法院。有一家银行就寄了一份法院的支付命令到我的公司，因为他们发现我有收入，所以银行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跟公司谈说，这个员工的每个月收入的1/3要拿来负担卡债。那公司收到这一份存证信函其实是非常讶异的，因为存证信函上面的收件人并不是我的名字，是我们这一家公司在日本的大老板的名字。 那日商是一个非常重视名誉的公司，所以其实他们不打开之后发现原来是我欠钱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讶异。因为一来是这个员工其实蛮优秀，很有才华， OK， 是一个还不错努力工作的员工，可是这样的事情可能害这个员工会丢掉这份工作。所以当时总编辑就把我找进会议室，他希望我去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一样也是从面对开始，我第一件事情要面对的就是我母亲。我也知道我一定得这样做，就是在办公室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妈，告诉她我做了什么事，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任何一个母亲接到这种电话都会非常的惊慌吧，一个都不跟你联络不跟你互动的孩子打电话给你，就直接告诉你他欠了多少钱，然后现在已经多么危急。我妈妈在电话那头啊，她很难过，然后也哭了，但是她冷静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告诉我几个在我生命中很关键的句子。第一个就是她说，小琪30岁之前跌倒对你是好的。那我觉得大概也听懂妈妈在讲什么。那第二句就是，银行是一个人开的公司可以谈，所以你要不要跟银行谈，告诉他们你打算怎么还钱。那当然最后一句就是我妈说，我没有能力帮你，你就是要靠自己。我说真的，其实听到我妈这样讲，我心里面会觉得哇，感受到母亲的那一份，她虽然没讲，但是你觉得她爱你。然后第二就是我终于也感觉到，因为当你出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打给家人，我母亲并不是先骂我，她却是用这样子非常冷静的口气告诉我说，跌倒了，那早一点跌倒是好的，那要面对，银行可以谈，既有安慰也有方法。我突然觉得家就是避风港，所以我觉得那带给我一点勇气，让我有这个勇气去面对所有欠的钱。那我就很认真的做还款计划，从第一家开始要扣我钱的银行开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妈。
当你去拜访这七家银行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卡债的问题？
我蛮感谢神的，蛮感谢上帝的，因为真正要去面对的第一家银行，这家等于说要扣我薪水的银行，当我去银行找他们的时候啊，很有趣，因为银行当时的信用卡部还没有成立的非常完整，所以我去到柜台就跟柜台阿姨说，阿姨，我是欠你们信用卡钱，我想要来跟你们谈怎么还钱。你看得出来其实阿姨的眼神有点讶异，好像没有很多人做这件事。那他就从那个柜子上面找出一个很大很大的本子，然后把那个本子都有灰尘了，把它打开然后翻给我看。他说，你看啊，这些都是欠我们银行钱的人，这都是呆账，这个里面呢有信用卡，有学贷，有房贷，有各式各样的贷款。找到我的名字就说，有，哎，这个就是你，你欠我们银行40000，但是利息要20000，总共60000，那你打算怎么还？然后我就一看，哦，要还60000。我说，可是我薪水不到30000呢，我可能需要分几期来还。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这个阿姨不仅是告诉我，建议我你应该怎么样加速还钱，因为毕竟已经走到法院这一关，更重要的是她告诉我说，你回去写一份还款计划书，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们银行你为什么会欠这些钱，你打算怎么还。听他的意思，我就真的回家很认真用稿纸啊写了几大张。那你知道我们是学文字的，
是，
对，所以我想应该也是文情并茂我觉得写的过程很像一份悔过书，就是有那种在检讨自己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就带着这一份去找那个阿姨，那后来接过阿姨的电话，你知道阿姨跟我讲说，恭喜你，你的这一份还款计划书我们银行决定不收利息了，只收本金，所以我只要还40000就好了。
感谢主哦。
对，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也就是还钱得到了一个很正向的回馈，我更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嗯，
那当然之后其他的银行因为并没有真的收到存证信函，我就是按部就班的还钱，就是最紧急然后跟利息最高的开始还，所以我其实就是按照这个技巧来还钱，大概2年半到3年之间就全部还清。那很多人会说，怎么可能有2年半到3年可以还100万？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很难。那事实上，那是因为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兼差。以我当时说的那个第一家要还钱的，我每个月就至少要给他10000块，不到30000块，我只剩下1万多块，还要付房租，还要还其他银行。
是你那时候兼差兼了几份啊？
兼差我真的无法想象，我的假日都在工作，我的晚上都在熬夜。我的熬夜就例如说，因为我会写东西，所以比如说好了，我当时就跟出版社谈说，有些艺人他们可能很忙，没有时间自己写书，那我可以帮他们坐他们的车子，陪他们去签唱会，那他们可能回来休息，我就录音采访，然后晚上回去就熬夜，我可以一个月熬夜写出一本书。
太厉害了。
但是现在叫我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对，好像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就是燃烧生命，很努力的去还钱。那有没有那种夜深人静啊，努力工作的时候突然悲从中来的感觉、啊、慢慢的落泪。
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是比较正面的，就是因为你钱越还越多，越来越有成就感。对，所以我常常跟学生开玩笑，三年能存一百万还是三年能还一百万？当然是还，因为动力比较强。
不过这个还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一个生命的重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把钱还完了之后，生命的状态还是没有改变的话，可能还会再一次负债百万。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重新去面对你的生命问题，找到改变的那个盼望？
其实还钱的过程啊，这个的成就感确实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蛮强的动力。也就是说，因为你要花将近三年的时间很规律的还钱，那这个还钱过程已经学会几件事，包含第一，控制物欲，因为你不能随意的花钱，钱是要拿去还的，不是拿来买东西的。那第二当然就是知道时间的可贵，因为你几乎牺牲掉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还钱。这段期间我觉得我并没有在因为大家知道我念的基督书院，那我在基督书院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我出社会之后也没有稳定去教会，一来我也在兼差，我很忙。
是。
我实在是没有空去教会齁。但是我会做祷告，就是我会跟上帝说话。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不断的在我还钱的过程心中向神充满感谢。就是我能够还。赚到一笔钱还钱，我就向神献上一个感谢。等到我真的钱还完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激动，天哪，我终于做到了。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也送了一个礼物给我，因为我没有刻意去学习如何自制，就在还钱过程当中学会了。因为这一段路很长，等到还完之后因为当时我在一个时尚媒体时尚杂志，那大家都看过穿着 Prada 的恶魔，你可以想象就是你的同事们都光鲜亮丽啊，即便不光鲜亮丽也一定会很爱买新的东西，因为他们走在潮流的前端。突然有一天我走进那个办公室，就发现我格格不入啊。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一我不想花那个钱去，因为我已经开始理解同样这个钱我可以拿来做别的事，所以我不太想要把钱拿去买一个名牌包。然后第二我就意识到一个环境对人的影响，即便我不想花这个钱，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融入大家，所以突然有个念头就到我的脑海，就是我该离开这里了。好，我应该要去学习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管理金钱的人，然后存钱。那当时刚好我们集团就是有一本财经杂志在缺一个生活主编，那我就毛遂自荐，也有人推荐，所以我就因此而转了一个很大的弯，跳到了理财杂志。
因为要做这个理财杂志，那就开始去学习很多很多跟理财相关的这些专业的知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分享叶小琪校长的生命故事。
感到无助彷徨，迷失方向，现实梦想的差距越来越宽，我试着去求求一个能力与我同走，走出黑暗的迷宫，原来有个能力在等待，等待我去张开，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上帝的爱。赞美你，我赞美你，因你的慈爱美丽。我曾几何时离开你，但你的慈爱从不远离。
愿将一生献给你，主啊，求你来带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理财幼稚园工作室的负责人叶小启校长。那小启姐，我们刚才谈到说，后来你就开始踏上了这个还债之路嘛？那你说真的很感谢神，就是帮助你呢，可以在两年半这么短的一个时间，积极努力的兼差，然后在还债的过程当中，也学习到很重要的节制的生命的功课。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但是你是越还债越有成就感，越来越喜乐，所以你很感谢神。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其实在我国小的时候，因为都跟姑姑们住，我就有印象会去某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一群人唱诗歌，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一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因为我爷爷大概在我小六的时候病逝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爷爷突然就有一天就说要带着我跟我弟弟去附近一个教会，那我们非常期待，就把自己打扮好，因为知道有那个教会，可是从来没进去过。然后我爷爷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教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台南圣教会。然后他到了门口，他就说你们两个就进去那一间教室，然后就指着一个方向，但是我要先回家了，然后我在家里等你们，要记得就自己回家。所以每个礼拜天一到，除了那一天爷爷带我们去，其实我去参加的那个就是小孩子会去参加的主日学，唱诗歌听故事，但是我爷爷自己却没有进教会。我爷爷其实是民间信仰，他自己没有信主。那当时的我这一切我都不是很明白，但是那是我真正第一次有意识到我进去了教会。但是因为后来你知道，大概就是一年后爷爷就过世了，那过世之后我就去了屏东，就是跟妈妈。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活动，唱诗歌啊，在家里面，其实那是奶奶那个家族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人认识了上帝，所以他们非常爱主，有家庭的礼拜跟聚会。只是说我爷爷并没有，就是奶奶也很早过世，那我爷爷还是自己的民间信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后来到了屏东，到了屏东之后也很神奇啊，因为我母亲就是改嫁，但是我父亲他是一个从小就是基督徒，所以我很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家新的家庭里面，礼拜天到了我们都会想去教会，我跟我弟弟会去，我妈妈也会去，即便我们所有人不一定全部都已经理解这个信仰是什么，但是时间到了我们就觉得礼拜天要去教会了。那我觉得最感动的应该就是在国一下还是国二，即便我跟我母亲关系不好，但是我觉得教会是我很喜欢去的地方。那有一年的耶诞晚会，然后牧师站在台上，他就是讲了耶稣诞生的故事，口述完之后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听完耶稣降生的故事，愿意相信耶稣是你的上帝，然后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救主的人请举手。我还记得我跟我弟都举手，因为我偷看我从那一天我就觉得他就是我在等待的信仰，我就是知道他是神。那只是说从那时候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并没有受洗，因为在传统的家庭里面，我妈妈觉得受洗就是上帝的，不是我的了小孩。然后我母亲就一直不甘，就是因为她还不理解其实做上帝的小孩是超幸福的。好，那但是她不理解，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真的受洗。那后来到了大学，根本就跟家人算是脱离了那个控制，所以我到了基督书院，在信仰上面其实是因为这个环境，我看到很多的很优秀的基督徒，然后这个环境也让我在知识上、书本上、圣经上面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要为自己做一个决定，因为我连念基督书院都不是我决定的，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受洗，所以我是先斩后奏，我受完洗才跟我妈说我受洗了
是，可是你那时候受洗的时候有理解到什么叫做做一个基督徒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以当时的能力跟那样子的心情，我觉得我能理解的是很狭隘的，对。但是毕竟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面是单纯的，这个学校很特别，它常常会形成一群年轻人，就是聚集起来很热心，然后他们一起唱诗歌祷告，然后一起比如说到乡下去，然后去照顾一些小孩子，讲故事给他们听， 那我当时就是会参加这种算是一种社团。
是，所以有时候也会到偏乡去办，比方说品格营啊，
对对，类似
之类的。
嗯，所以其实也获得一些养分。Wow，你自然而然受到同侪的影响，加上你本来就愿意，那再加上个性本来就有一点点，你也知道，就是妈妈管不到了。所以我就决定要受洗。我自己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这个神是可以对话的。记得我带领过一个朋友去教会，后来他也受洗信主。我一刚开始就是告诉他一件事，我说每天晚上你就打一通电话给上帝，不用钱，但是呢，你讲的话他都会记得，而且他什么时候回应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他会记得，他一定会回应你，用什么方式你猜不到，但是总之在我的经验里面，就是第一你可以有一个倾诉的对象，第二重点是他真的会听，第三他会回应你。那后来这个我这个好姐妹她就真的去经历了这一切。
是，可以直接跟上帝祷告，
是，
这是最直接的了。而且如果我们真的要来经历他的话，就要来跟他说说话嘛，是吧？是。不过我觉得从刚才小琪姐的分享当中，我发现单纯的相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些人可能是要积极考察圣经啊，他才来决定说我要不要信嘛。但是对你来讲，你就觉得感觉对了，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上帝，所以就决定给他信下去，然后就受洗成为了基督徒，还先斩后奏。
对，
所以后来你妈的反应是怎么样啊？
啊，其实她后来的反应很自然，因为她自己隔年应该也就受洗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在一个神预备的 timing 吧。对，
所以上帝的带领其实有时候很奇妙，甚至有的时候虽然你受洗了，但是不代表人生就一帆风顺。
是，
所以受洗之后，经历了卡债风波，
是
变成了卡奴，就走到了一个低潮。可是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去学习很多生命的功课。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是，你会开始运用圣经的金钱观来理财。这部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好。刚刚讲到我后来受洗大学嘛，那出社会之后其实我就开始欠钱，可是大概在24事情就是啪康之后，然后我就开始还钱。我真正再回到稳定回到教会，因为以前还钱也不会去教会，没有时间，然后跟教会的人就是有点脱离。但我真正回到教会大约是28、29岁，我就是开始真的礼拜天稳定去教会，然后尽可能参加小组，就是小组，就是有一群人，他会利用礼拜天额外的时间，大家会分享上个礼拜天啊教会说了什么经文，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研究，然后彼此祷告这样。那真正回到教会，我就回头去想，有好像有一些圣经的经文影响我蛮深的，而且是我非常认同的。那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在圣经就是有一个经文叫做路加福音16:10，他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那我在职场上其实慢慢也变成主管，我就会发现一件事，其实你去交办一个同仁做一件事，如果他能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做好，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要把难一点的给他，不是因为找他查，而是因为你信任他，他可以做，而且你必须让他成长。那应用到我的工作环境，我发现我也是这样，就是当我开始3万多块的薪水，上帝给我一个工作，一个位置，我把它扮演好这个角色，我慢慢的就会被肯定，然后又可以再往上爬，然后收入更多。这一节经文对我来说，不仅是在职场上，它让我意识到，就是说整个人生承受的压力跟考验，都会相形之下，因为我不断的愿意接受挑战，我也努力，以至于我可以得到一个更多，下一个挑战就会再来，然后把我这个人的承受的压力跟我的身量就是同步成长。你会去经历到原来在小事上忠心，就可以慢慢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如果小事上都不能忠心，自然而然大事上忠心其实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经文。
真的。
对。那还有一个是在提摩太前书6:10。截取它部分，就是贪财乃万恶之根。其实我没有经历过太多贪财乃万恶之根的深刻的体会，但是我深深的发现，就是到我这个年纪，不论我做理财或投资，在工作上经手财务也好，你会发现人性会贪是非常的自然的事。你今天买了一档股票赚了15万，你就会想，那我干嘛上班呢？ 而且你还会想，那既然今天可以赚15，那我要来规划我下一次要赚25，你就会期待更多，要更多。我觉得投资理财它的精髓不是要更多，对，反而是怎么样能够学习去控制自己所有的欲望，包含赚钱也是，因为那个都是相对要付出代价的，包含甚至里面也有风险的控管。所以我觉得贪念这件事情是当你小事能做好，例如小事很简单，你学会记账，你会学会管理时间，这些小事全部都做好之后，你最后其实要管理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心。那如何能管理你的心，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很难。有些人认为靠自己可以做这件事，但我觉得不容易，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往往需要一个人之外的力量来帮助你。例如说 OK 上帝，我常常会觉得当有贪念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你不用害怕你有贪念，因为它本来就会存在。好，那赚了一点钱再多一点，年终奖金给2个月了，如果3个月更好。每次有这个念头发生的时候，先不要否定也不要害怕，但是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就是应该要去想感谢上帝，有这样真好，这样就够了。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对我来说是在我学会理财之后的一个进阶的学习。那第三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第三个是圣经里面很多智慧话语的箴言书，他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就很像是你是个农夫，然后呢你总会有收成，那你一收成得到的那些东西你要献给上帝。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第一次工作领到第一笔薪水，其实你会想跟你家人分享，然后你心里面有一个感谢，就是谢谢我念的学校让我有一技之长，谢谢我的母亲，谢谢我的父亲，就是培养我长大让我有能力工作，然后谢谢他们遗传了一些优良的基因在我身上。就是他的出发点就是一个感谢，因为发现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不是你这个人天生就有的，是很多人给予你的，是这个环境，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家庭。那当然最重要的那个源头就是上帝。当你得到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 honor 你的神，因此你把你的钱拨了一部分，或者是你得到的礼物献给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是形式化，它是打从心里面很期待让你知道我多么开心你给我这一切，以至于你会很珍惜你手上所拥有的。
你在做这个以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的时候，就是把所赚来的这个薪水嘛，拨一部分奉献给上帝，教会会用在帮助很多的弱势团体，然后推动很多的福音事工，所以不是好像这笔钱出去了就不见了，不知道去哪哈。那有时候会不会也会出现一种好像割肉的感觉，特别是在还债的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英鲁问的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其实我大概是28、29岁才比较稳定回到教会，在教会里面会分享11奉献，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观念，就是其实到教会去就知道说有时候最后会收一个奉献袋，好，除了就是我捐一点钱然后给教会，让教会可以去做一点事，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把他们的薪水的部分拿出来做11奉献。11奉献不等于一定1/10，但你也可以1/2、1/3，它是一个心意，就是你就愿意这样做。你说割肉，我就觉得以前就会这样想，天哪，我都已经没有钱了我还要给你钱哦？你看这个思想完全跟刚刚的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已经没有钱了，但是我有一点点，那我还是愿意给你。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没有了。可是你知道有一次我们教会在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上有一个宣教大楼，那我聚会不稳定嘛，刚好抽到一个空可以去聚会，然后我到的时候牧师已经在讲道了，就听到一段话，然后也很感动，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把我皮包里最后的500块就奉献出去，也许是这个月最后这一周就最后的500块我就真的都给神了。可你知道吗，给了之后我没有任何的割肉的感觉我只有喜悦，而且那种喜悦就是没关系，下一餐在哪不知道没关系，那就是吃个饼干，就是可能因为同事怎么会有带饼干来公司，我就吃一点小东西。就你知道我母亲那时候打一通电话给我，突然看到她电话会吓一跳，因为你怎么会打给我就是我跟妈妈没有那么常互动，但是我妈就突然有一个感觉，她就打给我，她说明天是你生日，然后我知道你应该过得不是很好，我汇了一笔钱到你的户头，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就去刷本子，就是5000块，500块的10倍，5000。 然后当下我只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上帝在回应我，我把这500块奉献出去，我竟然获得另外10倍。当然我不是拿来测验神，而是说当下我得到这个灵感，我就行动了之后，我竟然就得到另外一个回应，让我觉得啊，这个神真奇妙。
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信任上帝，更相信他。有时候就是透过这些生活当中非常具体的小事情累积起来，我们就对上帝越来越有信心。
让我们抬头看那天空中的飞鸟，让我们再看看野地上的花草，他们无忧无虑，他们很自在地，因为他们有着天父上帝的供应，所以我们也不要为明天的担忧，一天的难处就让一天当就够，我们要有喜乐，我们不要哀愁，我们的一切一切问题上帝会解决，我们不忧虑，我们要喜乐，我们要让那圣灵永远住我们心里，我们要坚信，我们不怀疑，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如此有能力，我们不忧虑，我们要喜乐，就让我们先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哦，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忧虑。
那我觉得很多在面对理财这件事情哦，像是进入婚姻之后，像夫妻之间的关系啊，也会常常谈到钱嘛，因为就是要生活啊。
是。
那对小琪姐来讲哦，你自己做理财做这么多年，你自己在婚姻当中，我想你的另外一半他是基督徒吗？
是，他也是。
那你们两个在面对理财的时候，有没有曾经也发生过冲突？
冲突真的蛮多的耶，我觉得很少有人在钱这件事情上没有冲突过，因为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折磨你感情的都是跟钱有关的事，所以更需要去学习。那我跟我先生真是结婚前，可能因为我在理财杂志待过，那我先生也蛮理性的，从一刚开始先吵什么呢，就是吵到底谁管账。哦，你知道很多长辈会给女孩子一个观念，男人不能有钱，有钱会乱搞。对，所以呢女孩子要管账，因为她的观念是从父母来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在财经杂志学的很多理论，其实我也很想要运用。那我先生对我的观察，因为我们是交往大概4年才结婚，那他说对我的观察，他觉得我没有那么适合管账。我们现在讲的还在管账哦，好。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既然双方都不肯让，我们就用比赛的，一人管半年，看谁账管得好。其实在管账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个性上的不一样。例如说我是做事比较会拖延一点的人，但你知道吗，因为原生家庭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自然而然我就没有那么自律，加上我又忙，所以我常常回家我老公就会说，诶，你那个账单缴了没，我就说没有，那你什么时候缴，明天。然后等到隔天呢，我一回家我老公就问说账单缴了没，啊我忘记了，然后我永远就在啊我忘记了啊明天。然后最后你的另外一半就会说一句话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做不到缴账单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他会认为说你没有把双方的关系这个家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我后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我老公真的是一个好爱问的人，就是我只要回家他就要问，然后我非常讨厌有人在我旁边碎碎念，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半年之后，因为他管得非常好，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如果房租是5号要缴，他1号就缴，如果账单是5号要给，他也1号就给，永远都是提前，没有刚好的，他只有提前。那为什么他要提前？他会告诉你，因为万一到时候当天你有事呢？万一那个时候你突然又怎么了？
是，
所以为什么你不提前做这件事？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我们为什么要提前？我们为什么要先给房东钱？为什么要给别人占便宜？但是他的观念其实是，你提早给是救了你自己。你知道这个磨合，听得出我们的差异，所以其实任何的夫妻可能一刚开始会面临这件事，因为你们观念个性不同，
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你跟先生两个人都是基督徒，
嗯，
但是基督徒不代表说就是盖章 safe 完全安全哈，当然它是一个保障啦哈，因为有上帝在你的中间。
是，
当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的时候，纵使你们的个性差异这么大，
嗯，
纵使你们理财的观念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怎么样可以合一呢？
嗯，这个真的是一个好问题，还是不能撇除有个信仰，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即便有信仰背景，还是一样会有很多的争执、吵架。即便到现在，今年我都跟你说有，好，对。但是以我来说好了，我常常会觉得，因为我知道我老公是上帝给我的，所以不管发生任何冷战、争执，好，或者他讲了什么话让我非常的生气，我都会来到上帝面前。我讲个例子好了，你发现你的对方在开始碎碎念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想要逃离现场。然后我就会跑到浴室或另外一个房间，让他继续念他的，除非他要求我一定要停留在那个房间，我就会暂时先把我的另外一半放下。我这时候就会想跟上帝对话，对，我就会跟上帝说，我可能真的做错了什么，让他很不爽，所以他在外面一直念。可是呢，他念那些有些话不一定好听，可是我来到你面前，我就是求上帝帮助我，所有难听的话我都不想记得。然后呢，现在这个 timing 是一场悲剧，但是由你进来就会变喜剧，所以你现在要告诉我等一下出去要讲什么，让我老公笑出来不要生气了。那其实也是让发泄的另那一方有时间去发泄。我觉得人是适当需要发泄的，尤其是遇到像我这么机车的老婆，他就真的需要发泄，我就让他发泄。但是我得转换我的心态，就是我能不能出去道歉，或者我能不能出去认同他，也让我自己可以冷静下来。所以我做的方式就是先会，我会移动，然后先去面对上帝。我不认为一定要基督徒做这件事，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件事，就是你只要换一个空间。那当然我鼓励你就跟上帝对话，求上帝给你力量，让你去面对，大部分都是很好的效果了。
哇，好棒哦，而且又可以回到起初的爱，自己走过的路呢，之后它可以累积成一个生命的智慧，一个能量，最后就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像现在小琪姐不只是自己创办了这个理财幼稚园工作室，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你自己也去到处讲课啊，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这个理财专家和老师。可不可以谈一谈当初怎么会想说要来创办这个理财幼稚园呢？而且这个名字取得好可爱。
对，其实这个名字常常引起误会，因为叫它幼儿园，真的很多人就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小朋友要上课的地方，所以后来我就在理财幼稚园的后面加了工作室，我觉得也许这样大人比较看得懂。就是记得吗，我们念书前有一个幼稚园的课程，小班、中班、大班，那为什么需要小学之前还有幼稚园的课程？因为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先适应环境，适应群体生活，然后学习一些简单的读书技能。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没有理财教育，在学校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没有这一个领域的学习。那我知道这有难度，因为它跟钱有关，在华人的世界，在学校就讲钱，好，除非你念的是保险系、财务金融相关科系，但是他们学习的东西都跟金钱价值观无关，他们学的是工具技巧，是知识理论，甚至也教你一些实用的，但是谁会告诉你投资理财的前端的金钱观？这个东西全仰赖原生家庭，但是原生家庭不是万能的，父母如果不会理财，小孩子要会理财其实很难。我就觉得台湾需要的就是一个理财教育的最基础入门的课程，我把它视为幼稚园的课程。我开始开课之后，我也发现坊间当然有非常多优秀的老师，然后也非常多我身边的人本身就很会投资理财，可是普遍大部分的人投资理财是一知半解。好，那甚至就像一刚开始你就说了，诶，很多人会看理财杂志，好，可是你买回家你能看懂多少？
是，
所以是不是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这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他可以解释给你听？那我自己因为做杂志那么久，财经杂志，我发现文字的东西它是有限制的，你很难去说明解释。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学习过程不是只有书， 是因为我在那个办公室，我随时随地可以问人，我就会问很懂股票的同事，这个是什么？很懂基金的同事，这是什么？所以以至于我可以很快速的成长。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出来做一个教学的动作，就是我要面对面给学生发问的机会，甚至现在利用社群，用利用 LINE 可以让学生永远都找得到我问问题。这个就是我当初最早想要成立理财幼稚园工作室的一个起初的想法。
所以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我请到叶小琪校长来到我们节目里面，不只是谈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还有包括说理财的这个部分。那我在你的这个脸书上面，我看到你曾经写过一句话，
是
你说理财其实是一套生命管理的学问。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可不可以请你稍微分享一下？
鹦鹉非常会抓重点，可以在脸书发现这句话，因为不久前接受一个采访，对方也对这句话非常印象深刻。他说我写的那句话其实是理财不只是数字管理，它更是一套生命管理的学问。每一件事情都跟管理有关，好，就是花钱、用钱、赚来的钱怎么使用，它就是一门管理。每一件事情都本来都是小事，记账是小事，然后买个东西是小事。你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面对做一个小小的自我管理。时间管理也跟钱有关，因为时间就是金钱。你有发现你买回家的东西如果它就堆在衣橱里，好，没有做一个整理，它会影响你想花更多的钱，因为你永远觉得你少了一件。那这些难道最后就不是花钱吗？它都是要逼着你去再买东西。理财本身不讲投资，可以说是你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的管理。所以它就是你的生命管理，甚至到最后贪不贪心，你要如何管理你的心，那它也是一个生命管理。所以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会这样写，但是很确实的是，因为在我的历程里面，我从自由自在的过自己到学会管理，我发现它其实就是在我人生的生命的一个管理的学习跟成长。
像我就看到说你在写的那一句话里面，你就谈到说其实管理分了好多个层面哦，什么健康也在当中啊，还有人际关系、情绪，然后我们的家庭，还有你最后有写下一个就是信仰。所以对你来讲，基督信仰是不是帮助你在管理这个生命的这个，要先做一个生命的好管家，才会做一个理财的好管家？
我觉得信仰可以说是这整个管理里面最举足轻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说今天一个人要储蓄要有目标，好，你要有一个方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少了一个方向？就像你刚提到的，我提到的这些点，也许他有健康，他有财富，他也有美好的家庭，不错的人际关系。对，那但是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很多人是一直在 ING 找寻中，那找寻中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最重要的是要有答案。如果你有答案，你就会发现其他的每一项都会完全被连接起来，用信仰串起你这生命的每一项重要的你在乎的。对我来说，我会说出这样子的句子，是因为我觉得我每一件事情都会来到上帝面前，他成为我最大的管理者，就是说我是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他才是董事长，类似这样。每一件事情都问过他，然后呢用他的方法。很多人其实也很聪明，其实用一些自己的天分经验就可以经营管理很多事，经营管理你的家庭。但是你总有遇到你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甚至是到底该怎么做，然后你没有人可以问，因为也许别人比你更没有经验。那这个时候你要问谁？你只能来问那个最有智慧的那一位神。你开口向他问，其实你会得到答案，不管是透过读圣经，或者是在祷告当中你经历了什么。 你可以靠人的方法做得非常完美，但是那个方向其实是要从上帝来的。
嗯，
对，你的生命就会变得很有价值。因为你知道有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生命要往哪里去，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走冤枉路，那这有点可惜。因为也许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就放了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等待你去就位，但是你一直不愿意就位，你就会觉得诶，奇怪，我怎么什么都有，但我竟然觉得不满足不快乐。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那你要如何找到这个，把自己放在这个对的位置上，你就要去找到那个超越人类智慧的那一位神。对，
是我想面对有一些在债务当中的朋友，你会对他说什么鼓励的话？
通常我一定会先说不要逃避问题，钱只要开始还就一定会进到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里面。
嗯，
我自己欠过钱，我真的非常了解逃避是最 easy 的。大家也知道在社会当中很多人是欠钱就跑路的，改名换姓，重新整形，你知道吗？就是干脆不要面对这件事情就好了。但是这样做真的好吗？反而失去了一个给自己重新再活过的机会。
嗯，
对，因为以前欠钱的时候我也经历过那种被骗啊，然后已经没钱了还被骗，一瞬间觉得很想要离开的感觉，干脆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没事了。可是这真的非常可惜，因为以我自己来说，后来还完钱之后人生多精彩。所以我会鼓励所有负债的人，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相信你可以面对，然后当然你真的需要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也要懂得呼救，可以去寻求一些不管是机关也好，或者是像教会里面甚至也有一些债务协商的咨询，不用钱的哦，你都可以找到方法。最害怕的就是你心里面一直想逃避，那你就会带着这个痛苦过你的人生，真的是不需要的。对，
嗯，而且就像刚才小琪姐说的，还有一位更大的老板，就是我们的上帝。
对，
当你觉得很无依无靠的时候呢，可以来寻求他的帮助，来呼求他，或者是也可以来找小琪校长的帮忙来上上他的课。
我的 FB 是可以发讯息的，所以其实我常常会接收到债务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有债务问题，他们会想寻求，会问我，
是，
那我都尽可能回复这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就是理财幼稚园工作室的叶校长，谢谢你的来到。
不会，谢谢英鲁，谢谢大家。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取得了小琪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如果你听完了有感动，你觉得好有帮助我醍醐灌顶的感觉，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索取这张非常棒的福音 CD。 我也很鼓励你，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来了解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要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要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英如收或写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最后呢，非常的感谢收获音乐以及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